恩，靠主耶稣我们得胜，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是燕麦饼纪念主，是一个月一次，我们是趁这个时间来纪念耶稣。所以去准备的心就是麦饼。那我们都打开圣经看这个约书亚记，今天我们就是看约书亚记。不好意思，我的笔记有第一趟之后有点混乱。OK， 那我们在其实是当我们透过约书亚记可以更加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因为约书亚就是圣经的第六卷书，是摩西五经的持续所以是完成出埃及的救赎行动的。教育圣经最伟大的救赎行动就是出埃及，跟着开始即是约书亚记就是完成，所以出埃及开始，跟着约书亚记完成。神不单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要带领他进入应许之地的所以教育的救赎行动呢就是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安息那我们新约的救赎行动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天上的安息所以教育有约书亚是做摩西五经的最合理的合逻辑 的完结在当中我们会见到以色列人终于可以是征服和占领这个的神几百年之前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所以约书亚记证实神是信实的神是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的所以约书亚记对基督徒很重要的以色列人是打属血气的战争，在世界上打征服迦南地，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打属灵的战争，是征服我们私欲魔鬼和世界的引诱的约书亚靠神的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去打敌人，我们靠圣灵的大能去打低属灵的敌人，我们不是跟血气打的，我们不是跟人争战的，我们都不是跟任何国家或者政权去争战，我们所打的就是属灵的仗所以我们这排在圣青团我们讲的要穿戴全副军装因为我们打是魔鬼的，我们要打魔鬼，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的，所以我们是即是靠耶稣来得胜神使用以色列人打入迦南地从当中我们可以学很多属灵的原则，帮助我们打这个属灵的战争属灵的仗，不要以为神要我们同人打仗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现代是恩典时代，神呼唤全世界的人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拯救，现在我们是跟魔鬼是搏斗的，是打属灵的战争，要抢救灵魂的，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的所以约书亚记我们会分享四部分，第一就是进入迦南地，第二是征服迦南地，第三是分批迦南地，第四在迦南地敬拜我们本整体会看到神的作为，神在以色列当中行这个奇妙的神迹，带领百姓进入神的安息，我们是有耶稣帮我们行很多神迹，带领我们上到天上的安息。那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亂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约旦河，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方，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黎巴嫩直到大河，就是由法拉底河黑人的全地，以至大海日落之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疆界。你一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绝不离开你，也不离弃你。你要坚强勇敢，因为你必使这民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作产业。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们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们到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感谢主，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感谢你，多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书，这么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你怎样应许约书亚要与他同在，你同样都是与我们同在。你叫我们不要惧怕，你要有刚强壮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我们求你带领祝福，我们感恩奉耶稣名求，阿们。先要讲一讲，因为上个星期我先知道咧，我所用紧即系摆喺 PowerPoint 度嗰啲经文咧，就系嚟自新译本。咁但系原来发现到咧，新译本有唔同嘅版本喎。咁我哋教会嘅双排版嘅新译本系最早期嘅新译本。咁我用紧电子版嘅新译本系后期啲，有啲仲改修改紧。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睇我读紧呢啲同你嘅手上嘅双排版嘅新译本，不一样的，不好意思，我上个星期才知道原来新译本出过三个不同的版本，现在还出的最新的，有新约未有旧约的最新的新译本，所以即他一直是改善那些的即所以是请原谅不过都是一样神的话语，是字眼的不同的。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准备入去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跟约书亚讲很清楚，这个鼓励安慰的说话，叫他呢就是要刚强壮胆，就是和合本讲，是因为他要有信心，要得到鼓励的。他面对迦南地的敌人是多的，那些敌人又高大的，但是神应许他一定要得胜。所以如果你用约书亚记有什么字来代表呢，你可以用得胜或者胜利，就可以代表约书亚记。所以我们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神的话，没有偏离左右的，神就会将个地给他们的。神是同样要我们坚强，十分勇敢，勇敢相信遵行神的话语，跟住我们都是得胜。好像罗马书第八章37节说，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即是耶稣，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感谢主，我们得胜有余了。那摩西五经已经看到约书亚，特别是出埃及记17章，是第一次见到约书亚的名字出现。当时亚玛力人来 攻擊以色列人，他出了埃及，跟住摩西在山上，記得亞倫同埋胡爾就是、一邊一個，即係將摩西的手舉起，跟住約書亞的刀咧就係、是、打破亞瑪力王嘅同埋佢嘅民。第二次見到就是、出埃及記33章啊，話一個少年人約書亞不離開會幕，即係約書亞同摩西一齊喺會幕裏邊一直陪伴。民數記11章話約書亞係摩西所揀選嘅，咁我哋知道約書亞又去陪伴摩西上洗礼山，即係當神將十戒俾佢，約書亞就行咗半上山嚇，係得佢一個可以。跟住摩西派探子入去迦南地視察嘅時候，約書亞係其中一個。可惜得約書亞同加勒係加勒係有信心。跟住喺民數記27章上個星期見到咧，神就係安排約書亞要成為摩西嘅接班人，帶領以色列人進入埃及，進入應許之地。咁所以約書亞一早係即係被神裝備。咁約書亞記話我哋聽。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依靠神就必定要经历神宝贵的恩典和能力，所以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他需要准备好自己，他需要就是看到神的作为，所以神做了一件事，第一件事要给他有信心。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就入去視察個地方，佢去耶利哥城，喺耶利哥城就遇到一個嘅女士叫拉合啊，咁可能大家熟悉拉合呢個故事。拉合喺耶利哥城嘅一個妓女嘅啊，但係佢願意協助呢兩個探子隱藏佢嘅。跟住拉合同佢講喺2章第9節，就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云王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因他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又话你们的神本是上天地下的神，上帝，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靠你们指着又话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的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神好奇妙，使用一个迦南地的妓女，俾以色列人可以更有信心、更有士气，即系准备入去。当佢听到呢个消息，非常之系影响到成个军队嘅士气。打仗嘅士气好紧要嘛。当敌人冇士气，你好容易打低佢。当你自己有勇气、有士气，更加唔使惊。所以神是用这个的信息拉合这个女士，是给她整个军队是知道神已经将迦南地给我们。所以你看希伯来书11章31节，因着信妓女拉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察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他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他听到神的事对他有信心。探子就将这个信息带回去约书亚， 跟住大家當然係有開心，所以神就叫以色列人要進入迦南地。咁好似神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一樣，今次神要使用約旦河，將約旦河變成乾地俾佢過去。喺紅海咧，就神將紅海分開喺兩邊，佢喺中間行過。今次咧，神同約書亞講咧，即係要揾祭司，即係當時咧就約旦河就係、是收割嘅季節咧，就水係泛濫咯，所以兩邊係好高嘅水係泛濫，即係可以話洪水嘛嚇。跟住咧即係急流。是很急啊，水又深啊，在这样的时候呢，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剩200万人呢，即是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讲300万不知道为什么，即是200万人，那他200万人怎么过一个这样的河，有牛有羊有儿女等等，那所以神呢就说祭司就是将个约柜抬住，他脚一踏落水的时候，那水会停止，在上面一个位置停止，变成好像一个水坝这样的，不让水下来，全部截住，跟着祭司走到约旦河的中间，百姓全部是干地这样平安过的，他一路站在约旦河的中间，水就不来，到他全部安全过了之后，跟着叫他呢就 在中间个河底就是执一些石头，在河底做一个的纪念，跟住搬另外12块石头在岸边做一个纪念。当祭司就是上到岸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水再一次流下来，神迹来的，神是为以色列人这个新的一代的年轻人的，是做这个神迹给他经历到，好像他的父母所经历过红海一样的，看到神的作为，神是很奇妙的，为他做这件事的。咁因为每一个年代都需要经历到神的，是要自己亲身知道神 是真实。当他过了红海之后，不是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神又是即是很奇妙吩咐约书亚就要行割礼。原来40年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出世那些的男丁是没有行过割礼，那这个很奇妙的，即如果你用理性来想，应该是过约旦河之前行割礼嘛，因为你男丁行割礼有起码十日就不行得嘛，但是他过了迦南地之后才行割礼，这个要凭信心，因为你这样是很容易被敌人埋伏你杀晒你的，但是他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凭信心行，跟着一起守逾越节。很奇妙，他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一路40年在旷野所吃的玛拿就停止了，在迦南地他不需要玛拿，所以神停止了他，因为迦南地有足够的其他食物他可以享用的。当他准备呢就去第一次出战的时候呢，神的使者你跟约书亚讲，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节，约书亚走近耶利哥的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走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说，不是的，我现在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脸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事要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弟兄姊妹想想，即是约书亚见到这个人呢，即是拔了个刀就站在那里，哎，很威猛的，你是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的敌人，他说不是。很重要的这个信息，神不是站在边边的，神不是帮你或者帮敌人，神不是的，神就是神， 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安排。那问题不是说我们要指挥神，即是帮我们要我们做的事，反而是我们就要听神的指挥，顺服神要做的事。所以 神的仆人说，不是，我是神的军队。那么约书亚要顺服，要听他说，不是要使者就听约书亚说，不要调转的、啊、神与我们同在，神是圣洁，但我们是需要听神的指挥，听神怎么说。所以若需要谦卑，是要接受神的安排。我们今天都是一样，我们需要谦卑，听神的指挥，接受神的安排。虽然第五章没有说，但我相信这个使者和若需要讲过怎样去打耶利哥城。因为一来到第六章的时候，若书亚同百姓讲，我哋要神叫我哋咁样打耶利哥城，肯定嗰个使者同佢讲，佢要打耶利哥城嘅方法系好奇妙嘅，即系如果你出嚟打仗唔会咁样打嘅，佢要每一日出嚟围绕耶利哥城一次嘅啊，即系全部人就行一个圈啊，喺一路行嘅时候唔准出声嘅，只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他走到前面，那七个祭司就吹羊角，其他人就要安静。到第七日呢，第七日呢就是、要行六次，又是这样。跟着第七次，当他行即第七日第七次、即他行六次，跟着第七次呢，第六章第五节，当羊角吹起长号，你们听见角声的时候，全体人民都要大声呼喊，那时城墙就必倒塌，你们各人要向前直冲。所以当他是这样吹起，即是走了六日，每日走一个周，跟着 第七日就走六次的，又是这么安静。第七次呢就是大家喊啊，哈，不如试一下，大家一二三，我数三声，大家一起喊好不好？试一下，看看墙会不会倒，一二三，哇，你们都不够大声、但是很奇妙啊，他这样喊的时候，耶利哥城的围墙是倒了的，倒了，跟着他就四面都倒，四面就是已经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军队就是这样很轻易就是打赢了。其实这个话我们听，当我们倚靠神，神是为我们打仗，他入了耶利哥城，征服了这个地方，跟着焚烧这个地方。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话我们听，我们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是按照世俗的方法作战，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陷坚固的堡垒，攻破诡诈和造来阻挡人认识神的一切高墙，并且把一切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就惩罚所有不顺从的人。弟兄姊妹，耶利哥城临的时候告诉我们听，当我们信靠主，我们倚靠神，神是一样帮我们拆毁这围墙。这围墙不是我们的肉眼见到的，这些的属于不是属于世界的、就是、物建筑物的，反而是属灵的、心里面的、即是神是帮我们攻陷坚固的堡垒，心里面积埋的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可能是一些的、心态的骄傲的自我为中心的恼怒的苦涩的负面情绪等等的，神是要攻破拆毁这些的高墙，在我们心里面是可能从细至大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些的思想。 圣灵在你心里面要帮你攻破拆坏，拆坏这个高墙，夺回我们的心思可以顺服基督。感谢主，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之坚固的城，它的外墙呢在古时代呢都是算是很难攻破的啊。那些外墙呢就其实是有两层的啊，两层攻击中间呢有个 空地呢就是五米那么大的啊。跟着呢那个最初那个外墙呢，那个外墙是不是个空地五米，跟着那个外墙是两米厚，跟着个里面那种那埲墙呢是四米厚，所以有两米厚的墙，五米的空地，再有四米厚 的第二层外墙。那它这两层外墙呢就三层高的啊，三层高的啊。当以色列人大声嗌的时候，四边全部是林的，是向外林的。开头呢就是外边那个林了先，因为它两层的围墙呢上边是跨住呢是啲房屋，所以啲房屋在上边好像是将两层呢就是马实嘛啊。咁所以就拉合呢就係住喺外墙嗰度，就將佢坛子放落去呢，即係水啲屋係咁樣係围住啦。咁但係外墙淋咗嘅时候呢，因为即係上面啲屋房屋係黐住后即係第二层呢，所以第一层淋咗嗰啲上面房屋係扯住第二层都係一样淋，所以咁噗好似骨牌噗噗。咁我1984年去以色列，当时呢我们还可以去耶利哥城，可能最近有人去以色列就不得去耶利哥城。我们当时去耶利哥城看到这个后古的地方，看到这些围墙是真的冧了，是真的这样冧的。考古学家都是 你可以看到是很证明的，如果不是神令到这些围墙冧下来，是根本不会这样冧的，是一个神迹来的，是没有可能的事，但是神是将没有可能的事成为有可能的啊。所以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是很感恩。但是跟着在第七章会见到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在打了这个耶利哥城之后，就是约书亚记就是讲明以色列人打入去耶利哥城，所有的正利品所有的 物品就不可以拿的，全部 归神的。所以他打第一个城全部都要焚烧的，全部物品是要给神。他跟着打那些城就可以拿那些物品，但是第一个不可以的。但是有一个人他名叫阿干，他就见到有这些的正利品，他见到一个美丽的士拿衣服，2280克银子，同埋一条重570克嘅金条，即系见到一件靓衫啦，有啲银子同埋一个金条，佢又贪，佢攞咗，跟住即系带咗自己嘅帐幕，刮个窿放喺地底，跟住以色列人再去第二埲墙，即系第二个城市去打嘅时候叫埃城嘅，当佢去打埃城嘅时候咧。他就是不得胜利，埃城的人出来追他，跟着呢约书亚就很害怕，就是在这里祷告求神，神啊，为什么啊，你带我们入迦南地要我们全部死了，为什么他打不赢的人，跟神跟约书亚说，因为你当中有人犯罪，因为你当中是有人不洁净的，跟住要佢抽签，要揾到，原来揾到阿干，阿干就系承认佢做咗呢件事，跟住攞啲物品出嚟，跟住全体以色列人带阿干出到营外，全部用石头打死佢。嗱，因为神讲明佢系圣洁啊嘛，
神要同以色列人一起去打仗，以色列人都要圣洁，唔可以偏离左右。当佢唔听神嘅指挥，当佢系按照自己意思行，系不洁净，系有罪。神话我唔同你哋去。于是系旧约圣经系要好严厉处理啲犯罪嘅事，因为神讲明唔可以偏离左右。感谢主，我哋而家系恩典时代，系咪？即系我哋唔会因为犯咗一个错咧，就系贪心或者骄傲，跟住神即刻要打死我哋嘅。感谢主有恩典可以认罪悔改。虽然系咁样，我哋都要小心，唔好容许啲罪喺我哋心里边，唔好容许啲嬲怒，唔好容许啲负劫，唔好容许啲贪心、骄傲呢啲嘅自我为中心喺心里边。我要认罪悔改，因为神是圣洁，神是带领我们，我们都应该是认罪悔改，不要学亚干这样。那他处理了亚干之后，跟着最大埃城成功了，打赢了的，感谢主。但你看到神为他做神迹，耶利哥城是打临，围墙就临了，以色列人就要继续攻打其他地方，神都是要他做神迹。打了耶利哥城，打了埃城之后，有件事发生，在第九章应该是，有班人叫基篇人，基篇人来，他是迦南地的人，但是他呢，就是呃约书亚，话约书亚听，我哋就系远方嘅，我哋唔属于呢度嘅人，我哋听到神点样帮你，我想我哋就觉得你嘅神伟大，不如我哋同你做一个和平条约。跟住基篇人咧同约书亚打，即系签咗个和平条约，一齐即系联名嘅合约。签咗之后，一两日后发现到原来基篇人系迦南地嘅附近嘅。怎么做啊？神跟他说，你跟他立约，你不可以打他，不如你可以将他变你的仆人，就是担水，就是帮你拿兵器等等。于是基篇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迦南地另外五个王，五王听到基篇人是跟以色列人是合约，有一个立约，于是那些五王来打基篇人，基篇人 就发个讯息去以色列人，喂，快点来教我们啊，我们就被人打。于是约书亚呢，在第十章，你看第十章第七节到十四节，约书亚呢些人呢通宵，我只是说一点，就是通宵由吉甲就走去到基篇那里呢，就要帮他呢，跟着在他突然间来到呢，即是第九节话，他突然间来到呢，即是那五王没意识到以色列人会快点杀到来。跟着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巧乱，约书亚在基篇大大地击杀他们。跟着呢一路追击打他们的，十一节神怎样做啊？他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夏伯和伦斜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哇，犀利啊！跟住啲兵伯打死佢之后，继续约书亚就祈祷咧，就是、十二节啊，叫太阳啊停在基边，月亮啊停在亚雅伦谷。于是十三节话太阳停咗，月亮又停咗啊，跟住咧即系一日太阳停咗一日，等住佢神做大神迹、哦，即系佢去打。他有勇气就可以，即是有气力啊，就可以通宵步行去到基篇，已经很犀利了。跟住又打，跟住有冰雹嚟落嚟，冰雹嚟打敌人咧，已经是神迹了。 但是想想两班人打紧，啲兵伯只打你嘅敌人，唔打你，打到咁重，又是神迹，系咪先？神是真的很夸张的，就是为他做这个神迹啊，是他眼前他就是噗噗噗，哇，敌人是这样被兵伯撞死死了，就是死的人是因为兵伯中多过他的刀，但是他继续追继续追，跟着约书亚五王一起来的，就是点打祈祷，太阳停，月亮停，停了足足一日，即是说那日是延长了一日，哇，怎么做啊？是神迹来的，超级大的神迹啊！神是保护他的百姓，是要做这个大神迹帮助他，从来没试过，日后都没试过，甚至是一次过这样做过，以后都不会这样做，十四节讲明嘛，怎么停留？是不是地球没转呢？是不是地球停止转向？是不是时间停止？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我解释不到给你听的、啊、是神迹来的，我们神迹不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哦、如果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一个神迹，那个不是神迹、哦啊、神迹是科学以外的范围，神创造科学，但是神不受科学的限制，是不是？所以神可以做事情科学不能解决解释的，圣经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科学怎么解释啊？神说要有太阳就有太阳，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到，神是可以做神迹，神令到太阳一日停留的，就是，所以我不明白的，但我相信，因为是神里面无难成的事，我们的神是没有能力，我们的神是凡事都能作的神。以色列人每次出来作战，神都与他同在，神都是为他行神迹，虽然是跟着那些战争没什么记载他的神迹，但我们知道是后来即是回复神话，每次他出来作战的神与他同在，使一人能够打一千人，你得不得啊？你一个人打一千人太夸张了。跟着你看24章12节，我派了黄蜂飞在你们前面，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面前赶走，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即神是为他做神迹，去到打啲人的时候，黄蜂先去赶走啲人，跟住他都不使用刀同埋弓嚟打，嗰啲黄蜂已经是打死佢。哇！神为他做神迹是奇妙的。啊、可能我哋睇到呢啲嗱，约书亚记见到好多战争啦、啊，咁啊，可能我哋现代嘅角度，我哋睇到呢啲战争觉得好残忍，因为以色列系要迦南地所有嘅敌人系要毁灭，男女、老幼、小朋友都系要全部杀晒。可能从我哋现代嘅角度，我哋觉得好残忍，但系弟兄姊妹，我哋要记得。神是用以色列成为审判的手，因为迦南人的罪是太大的，所以神决定要毁灭他，好像他在创世纪毁灭所多玛一样的，在所多玛神是用火从天而降来毁灭，在约书亚记神是用以色列人来毁灭，其实都是神来毁灭，是用不同的方法。神一早是说亚伯拉罕听，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和亚伯拉罕讲他的后人就要入去埃及400年，去到十五节他说你必得享受享长寿，被人埋葬，平平安安地回到你的列祖那里。到了第四代，他们即是以色列人 回来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日。即是说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时候，所多玛已经有一个例子，当地的人的罪都是有的，但是未到神要真的重手惩罚的时候。到利未记十八章廿四节话：你们不可让这些事的任何一件沾污自己，因为我将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国族，就是被这些事沾污了自己，连地也被沾污，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就把居民吞出来。所以即系迦南地啲人嘅罪系好严重，点样严重咧？或者我哋从考古学去认识，考古学就发现到咧，当时即系迦南地嗰啲嘅人系拜一个叫巴力嘅神，巴力嘅偶像咧，佢太太就系阿斯塔录，咁阿斯塔录女神咧。就是性欲之神啊，咁敬拜佢用咩方法敬拜咧？有庙祭啊嘛，佢有庙女祭同埋男祭，所以男同男系举行性同性行为，女同女举行同性行为，亦都有男女一齐集体成交。呢啲嘅男交嘅性行为都喺庙里边系进行嘅，甚至会同走兽同睡交合。佢敬拜嘅方法咧，就由呢啲神柱同埋亚士拉嘅柱子。考古学家发现到喺佢嘅庙里边，巴力嘅庙嘅下低个范围咧，好大嘅范围。他发现到很多的小的器皿的，那些小器皿里面呢，全部是有初生婴孩，很多千千万万个。因为他敬拜巴力的方式呢，就是将他的初生婴孩献给偶像，跟着放在那个小器皿，放在那个庙 的范围里面的。他找到这些，考古学家都很惊讶，亦都發現到佢當時嘅迦南人起樓嘅，佢嘅放國嘅基地基啊，嘅放國地基啊，要放一個初生嬰孩喺個地基裏邊。佢話咁樣就影響到佢房屋係幸福啊！咁所以佢做呢啲即係神可憎嘅事，你可以睇得到，即係考古學家揾到呢啲嘢嘅時候，佢話唔怪之神要毀滅佢，因為成個地區變咗好似所多瑪一樣嘅，咁可怕嘅。咁所以神係毀滅。咁當我哋聽到呢啲，我哋基督徒話神是愛啊，神愛世人啊，聖經話神係愛嘅，我哋應該愛神啦，神係愛人啦。咁呢個冇錯。神一个特性是爱的，神有很多的特性，不要忘记啊。其中一个是爱，但是公义公正都是神一个特性，圣洁又是神一个特性。旧约圣经我们比较看到神是公义公正，是圣洁的，所以旧约圣经我们看到神是记邪的神，是审判罪恶的神，因为神是公义公正，他是一定要惩罚罪恶的。神如果爱，是一定要有条件去宽恕，如果没有 合理的条件宽恕，神一定要惩罚。所以神的公义是要求他惩罚，神的圣洁也都要求他的惩罚。如果神不惩罚罪恶，他就不是公义，不是公平的。人怎可以脱离神的惩罚呢？就要按照神的意思行，相信上帝。现在感谢主，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去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赎罪，耶稣为我们复活，耶稣是给我们所有世上所有的人一个方法，可以是得救，可以脱离神的愤怒，可以脱离神的惩罚，可以得宽恕赦免。感谢主，恩典时代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是吧？ 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一样是公义，一样是公正，一样要审判，要惩罚罪恶的。只不过现在神给机会人家去认罪悔改，你不认罪悔改，每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每人神要为他所做的一切交代交账，是吧？所以在审判的时候，神都要审判恶人。现在不是我们审判恶人的，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可以给机会他认罪悔改，他不认罪悔改，有人会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神会审判他一样。所以无论神是用疾病审判，意外审判，用战争审判，或者用天灾人祸审判，始终都是神审判。在约书亚记，神是用以色列人做这个审判的手。好，当我们继续在约书亚记看，就是13章到21章，会见到可能一般基督徒就不想看的13章到21章是讲什么呢？是讲他征服了这个地，跟着呢他要分地给12支派。他分地就说每个支派有什么疆界，有什么地方呢？跟着由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呢，就是安排约旦东那边有他的地方，跟着其他支派九个支派半呢，就是约旦西就有 居住的地方。可能我一般基督徒我们看这些觉得很闷，我不看，我跳过去跳过去，可能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属灵意义。但你不要忘记，神是分地给以色列人，给每一个个支派有他的安居乐业的地方，是成就神的应许，是证明神的应许落实是事实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要有这个地为他的产业的，摩西带他出埃及就要入去这个应许之地，现在终于征服了个地，有你的产业，神分给他是很证明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是可靠的。那么可能来到20章，在20章你会见到以色列人安排了6个城市是做一个避难城。上个星期在生命记都看过这个避难城，约旦河东有3个，约旦河西有3个，总共有6个避难城。在20章第3节说，好事那出于错误并非蓄意杀人的，可以逃到哪里去？这些城要成为你们逃避暴血仇的人的避难所，甚为他建立的避难所。感谢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吧？我们去入去耶稣的里面是安全，有这个避难所。这6个城市的名字很有意思，避难所的20章讲到加底斯，就是约旦西那边有3个，加底斯是第一个，这个意思是圣洁的，耶稣是我们圣洁的避难所。第二个避难所圣就是士剑，士剑就是以色列的中间，啱啱的中间。但是士剑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又是这个的膊头的都是平安，但是都是有膊头的意思，表示政权担在耶稣的肩头上嘛。第3个避难城就是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相交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可以跟他相交。约旦河东那边有3个城，第一个就叫比色，比色的意思就是坚固堡垒。第二个是拉末，拉末的意思就是荣耀。第三就是哥兰，哥兰高地的哥兰，意思就是欢欣。所以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是圣洁，政权在他的肩头上，我们跟耶稣可以相交，耶稣是我们坚固的堡垒，使我们得到荣耀同埋可以欢欣。所以呢避难城是很有意思。你看14章第4节，因为约瑟的子孙剩了2个支派， 就是瑪拿西和以法蓮，因此以色列人没有把地业分给在那地的利未人，只给他们一些城市居住，还有城市的郊野可以牧放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产业、财产。但这个看到神很公平、分地给十二个支派，利未人没有、没地分、所以神就很公平，就是给了分了在两边岸48座城市，那城市和城市郊区都是给利未人，神都是公平的，所以他没有大地分，但都有城市可以居住，都可以去生活，所以神是很公平的，很公义的。好，最后我们看第四点，在迦南敬拜，在迦南敬拜。第一要看这个以巴路山上，他建起一个祭坛竹坛，在第八章三十节说，那是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筑了一座祭坛。那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亚伯拉罕初初是创世纪离开他本家本乡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第一个地方筑坛就是这里的，他在这里筑坛跟着敬拜神，他就在、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的 以巴路山的山脚、下边、跟着亚伯拉罕又在那里筑坛。所以事件呢，就是这个整个迦南地 的中心位置、生命的27章就讲明神吩咐以色列人当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在以巴路山上筑一座坛祭坛。于是约书亚这样做呢，是表示他信服，还有一个好像一个纪念碑这样、但这个事件呢，就是成为这个的政府的、刚才说事件，事件是膊头的意思嘛，示罗先是和平的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那事件呢，就是即可以说成为在约书亚的士师记、撒母耳记都是那个政治首都 的中心来的。事件附近呢，就是落少少，就是有一个示罗的地方，示罗上个星期我们讲了是平安的意思，但示罗成为宗教的中心。所以你看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体会众聚集在示罗，把会幕建立在那里，因为那地方在 他们面前被征服了。以色列全体会众聚集在示罗，把会众建树立把会幕树立在那里，因为那地方在他们面前被征服。所以我们看到即系示罗，就是约书亚记、是士师记、是撒母耳记，都成为这个嘅会幕的地方、敬拜献祭的地方。但是事件呢，就是反而佢嘅政治嘅佢带领嘅首都咁样样。即是两个地方都是很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说。你看24章最后那两章，就是约书亚已经110岁要归天了、离开的，已经征服了地方。在24章约书亚和所有的人即是分享他最后的告别说话，即是祝福他。在24章15节约书亚这样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那么今日你们就可以拣选你们所要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现在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呢？至于我和父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所以是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地方。在事件这个地方，约书亚跟他说，你们选择你要侍奉哪个，侍奉神，但是侍奉巴力 亞瑪利人的神，百姓就全部說我們要侍奉神，我要跟從神，是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們每人都要做這個選擇。約書亞和他全家說我們要侍奉神，你有沒有這個立志你要侍奉神？約書亞110歲就死了。在這裡只有少少就想補充，在22章見到一件奇怪的事。因為22章講到呢、這個流本人、加德人和瑪拿西半個支派，他一起打迦南地之後，就回到約旦河東那邊，回到神分給他的地方。當他回去的時候呢，他在個河邊起了一個很大的祭壇，跟住以色列人見到他這樣做呢，就一起出兵，就要打他。難道他們這麼快離開神？你看看他一路解釋一路解釋，來到22章第10節，流本人、加德人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的人來到迦南地靠近約旦河的地區，就在約旦河邊那裡築一座祭壇，那壇十分壯觀啊。他就這樣起了這個祭壇，十分壯觀。到26節，因即一起來要打他，就以為他遠離神，跟住他解釋我們不是遠離神，我們因為在河那邊就是怕你們就日後不給我們，所以他26節，因此我們說我們築一座壇吧，不是為要獻燔祭，也不是為要獻別的祭，而是為了在你們和我們中間，也在你們的後裔中間作證據，使我們也可以在耶和華面前用燔祭、別的祭和平安祭侍奉耶和華，免得你們的子孫將來對我們的子孫說，你們與我們沒有份吧，沒有份了。所以他原來起這個祭壇不是要敬拜，起這個祭壇要提醒他，我們要去示羅，去回幕那裡敬拜，我們是跟神的百姓是一起，我們是團結。但是其他支派就誤會了，可能這件事提醒我們弟兄姊妹，無論發生什麼事，不要那麼衝動，不要那麼快下判斷的、以為對方的動機是什麼，先溝通了解，跟他傾下偈，了解為什麼做這件事，明白清清楚楚。他不是建立自己的敬拜的中心，是相反，是要提醒大家，我們都有份，我們都有得是神的會幕，在約櫃面前都可以敬拜，所以很重要。我約書亞我是這樣分享，但我想在最後我們看到整個約書亞記是預表耶穌，整個約書亞記是預表耶穌。首先你要認識耶穌的名字和約書亞的名字其實是同一個名字，約書亞是希伯來話的，耶穌是希臘文的，其實是同一個名字。約書亞的意思就是耶和華拯救。當70譯士翻譯希伯來舊約聖經翻譯成希臘文，他約書亞記這本書就叫耶穌記，約書亞的名字當中叫耶穌。所以耶穌的意思又是神拯救嘛。記得瑪利亞懷孕，即是天使跟他說要幫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將百姓從罪惡拯救出來。約書亞就是耶和華拯救，耶穌都是神拯救的，其實同一個名字。約書亞原本不是叫約書亞，約書亞原本是叫何西亞，摩西幫他改名。何西亞是拯救的意思，但是約書亞是神拯救的意思。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應許之地，耶穌是帶領信他的人入去應許的天國，是吧？約書亞是以色列的元帥，耶穌是我們的元帥。約書亞帶領百姓和迦南的敵人去征戰， 是取得胜，耶稣是带领你和我和我们的大敌人魔鬼去打折争战和得胜。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去看到约书亚是预表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耶稣是帮助我们得胜，因为耶稣已经胜过魔鬼，胜过试探，胜过罪恶，胜过黑暗，胜过世界，我们靠着耶稣我们都是得胜。耶稣是为我们预备安息，所以在我们看着希伯来书的弟兄姊妹在星期四晚就会认得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如果约书亚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到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为了神的子民必定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神为我们预备了是耶稣基督，我们进入耶稣里面是得到耶稣给我们的安息，耶稣是先至带领我们进入永久的安息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刚才读了，但靠着耶稣我们的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位耶稣，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感谢神，他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同埋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不就是那信耶稣的是神的儿子的吗？我们信耶稣，我们有耶稣，我们对耶稣有信心，我们胜过世界，我们是得胜，得胜有余了。你今天觉得自己得胜吗？我们胜过魔鬼，胜过试探，胜过黑暗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胜的主。感谢主，今天